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亲自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指教我们当行的路。我们感谢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在分享之前有七个问题，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一起思想下面的话语。第一个问题，逾越节的羊羔为什么必须无残疾？这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第二，正月初十日去羊羔，到正月十四日再杀，中间有四天左右的时间。那么神留下这么长的时间有什么样的心意？第三，神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吃无酵饼？吃无酵饼有什么属灵的意义？第四，守逾越节为什么要以家庭为单位？这显明了神什么样的心意？第五，神为什么要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有什么预表？第六，神为什么要以色列民世世代代守耶和华的诫？为什么要他们将神拯救以色列的事告诉他们的后裔？这对你有怎样的提醒？第七，神没有拒绝愿意守逾越节的外邦人，也给他们机会，但前提是必须受隔离。这表明了神怎样的心意，显明了什么样的真理。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晓谕就是说话，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这是神在最后一次击打埃及之前，也就是降下第十灾之前，在埃及地颁布逾越节的条例。这个条例以后到了西，也就是将来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山以后还会提及重生逾越节。逾越节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节期，后面还会有许多的节期，这是第一个。那么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七节就提到说，旧约的节期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在旧约时代赐下这些节期的条例都是为了将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真实实的形体，这些不过是影儿，是基督的预表，要带出耶稣基督。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救赎的预表。第十灾已经到了神救赎的高峰，神当日所做的就是在逾越节之前要宰杀羊羔，也就是后来神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舍命流血。逾越节的羊羔其实预表了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当时约翰就说神的羔羊就指的耶稣， 那么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提到逾越节的羔羊以嫉妒，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弟兄姊妹，要把这个羊羔和羔羊搞清楚。逾越节的羊羔和逾越节的羔羊是有区别的，就只有主耶稣才可以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么以色列人在以前是在埃及地四百多年，那么他们用的这个用的历法应该是埃及的太阳历。那么现在他们要出埃及了，要开始新的一个时代，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历法要修正，给以色列人来定规新的历法。那么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月为他们的正月，是一年的开始。那么这个正月这第一日是哪一日呢？有可能就是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吩咐摩西的时候，那一天正好是正月的第一日啊，这是可能，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正月，新的正月，在其他的经文，在十三章、二十三章、三十四章以及生命记的十六章提到，也叫亚比月，亚比月。那后来不是以色列人被掳吗？被掳到巴比伦。那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受巴比伦的影响，那么这个亚比月正月也称为尼散月，在尼希米记第二章。那么从神把这个月改为正月开始，到出埃及记结束，到四十章的十七节，正好是一年。所以出埃及记其实主要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后一年多时间所经历的事情。神把这个月改为正月，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个宣告了法老对以色列统治的终结，也是以色列新纪元的一个开始。而下面要出现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也成了每年的第一个节气，就在正月十四日晚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那天受难，所以教会其实也承袭了犹太的传统来计算每年逾越节和复活节的日期。每年的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以后的第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以色列全会众，这是以色列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称呼，第一次称以色列全会众。本月初十日，那么再过四天 就是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就是逾越节。从初十日到正月十四有四天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么长时间神上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神提前四天预备逾越节的羊羔。为什么？下面我们会分享。而所选的羊羔可以是绵羊，也可以是山羊。在生命记的十六章二节，我们会看到后来也允许用牛作为祭牲，在逾越节来作为祭牲宰杀，以色列人享受也喜。圣经当中另外提到正月十四初十日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在这日过的约旦河，在约书亚记的四章十九节也是在正月初十日过的约旦河，正式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在以西结书的四十章一到二节，以西结先知也是在正月初十日这一天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以色列地有城重新建造。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正月初十日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新的一个阶段的开始。这儿要求这个羊羔是一岁的，而且是无残疾。无残疾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的健全的，没有瑕疵的。这说按照附加预备，也就是说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是以家庭为单位。后来照犹太的传统，就是过逾越节呢，至少十个成年人分享一只羊羔，用这个来作为人数和饭量的标准。那么人数不足怎么办呢？那几家人可以合起来共取一只，吃一只羊羔。因为整只羊羔必须一个晚上全部吃完，在下面第十节就提到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那么人少吃不了，那么几家合在一起，所以和隔壁的邻舍一块来吃。全家，至少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提到了神的救恩是针对全家的，神是希望一家一家的得救。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为和合本翻译的原因呢，这句话容易引起弟兄姊妹的误解。好像就说啊，全家里面你只要一个人信得住耶稣，全家就得救了。这不是这个意思。神希望一家一家的得救，但是神的救恩是一个一个的给就是赐给人的。信的人才有永生。同样是一家人，信的人得到永生，那不信的人对不起，没有永生给他。所以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把这句话按照原文直译过来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一家也是这样。就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一家也是这样，那就是你的一家所有人也要信耶稣。这儿看到就是说旧约时代从逾越节的这个吃羊羔这个筵席就可以看到是一家一家的附加，以家庭为单位的。那神的拯救也是希望一家一家的都能归向他。无残疾这个要求也有属灵的意义。 无残疾的逾越节的羊羔，那么预表的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必须是没有残疾，预表主耶稣的圣洁和完全。另外，无残疾一岁的公羊，一岁的公羊羔应该是在壮年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那主耶稣是在最好的时候，这个年龄啊，他是作为完全的人，是一个人年龄最好的年龄的时候，献给了神，是无瑕无疵献给神。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无残疾。主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所以神要求属他的人也要完全。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的十七章第一节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以后对他的一个要求。我们今天在属灵上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当然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无论怎么去做，也不可能真正的完全啊！只要我们还在地上活着，还有肉体的生命，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只有到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到了见到主，我们才被神完全了。那我们既然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永远不能完全，为什么神还要我们完全呢？神让我们完全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竭力追求完全。就像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但是我们要可以竭力追求。那么竭力追求就是我们不会故意犯罪，明知不对还去做，这不叫竭力追求。那么从摩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一生也犯了好几个错误，因此那几个错误神拒绝他进应许之地。但是摩西他是竭力追求的，他不是故意去犯罪，不是故意做错事，所以这个和其他的这个尸体倒在旷野的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竭力追求完全，竭力追求圣洁。大家在竭力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意无意的像摩西一样可能会犯罪得罪神，但是神有怜悯，神知道我们竭力了。十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中把羊羔宰了。就正月初十日开始预备羊羔，一直要留到十四日黄昏晚上的时候才把这个羊羔宰了。黄昏就是傍晚、日落、夜晚。黄昏的时候，原文其实没这么简单，原文这是一个双数，是什么意思呢？是两个黄昏之间，就在两个黄昏之间把这个羊羔要宰了，不是到了黄昏宰了。那两个黄昏之间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以色列人是从黄昏开始到第二个黄昏之间，这是一天，新的一天是从黄昏开始，也是从黄昏结束的，这是以色列的一日。那么两个黄昏之间应该是指的是十四日开始的那个黄昏，那十四日开始的黄昏，也就是十三日黄昏结束的 开始。十四日开始的黄昏与十四日结束的黄昏，这两个黄昏之间，也就是正月十四日这个一天，那或者说是在正月十四日晚上逾越节之前，要把羊羔宰了。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就是没有一家例外，家家户户都要宰羊羔。那把羊羔宰了干什么呢？目的是要取羊羔的血。下面第七节会提到，然后吃羊羔的肉，第八节。从本月初十日到本月十四日，神为以色列人留了这么多天的时间来预备羊羔。为什么预备这么长时间预备羊羔呢？因为羊羔必须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这个好判断，那么有没有残疾这需要仔细的检查。所以神之所以给他们留这么长时间，有以下三个心意在里面。第一个，让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时间精挑细选，确保要宰杀的羊羔是没有残疾的，是一岁的公羊羔。这是第一个心意。第二个心意，神借着这几天让以色列民学习预备，学习忍耐，学习等候，这也是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预备建筑，好好预备自己。我们每一天都在预备当中，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心急，所以神要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等候。我们今天都是在地上一边预备一边等候，等候建筑。第三个心意，那么显明享受逾越节筵席的必须是受了割礼的人啊，四十八节会看到。所以一方面，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期间，可能有些人忽略了行割礼；另一方面，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也允许在以色列中间的外邦人守逾越节。那些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神也允许他们守逾越节。那么但是有一个前提，他们要守逾越节必须受割礼。那么有的以色列人没有行过割礼，那外邦人享受逾越节也必须守割礼，所以神给他们留下这么四天的时间，给他们这么恩典，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受割礼，不行割礼，从而有资格参加逾越节的宴席。那么这三个信息显明了神为什么要在初十日开始预备羊羔，到十四日晚逾越节之前才宰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十四日，正月十四日，那从第一日到十四日是两个起日。那说到起日，我们就很敏感了。神创造天地六天，第七天安息了。所以这个十四日正好是新年过后的第二个第七日。这个一天一满，神就要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十四日一过，神要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了，把他们带入神的安息。所以第二个第七日与神的救赎有关，与拯救有关。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么第一个第七日应该与神的创造有关，代表神在创造里的安息。所以这两个第七日正好反映了神的两个很大的作为，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 这是可能神为什么不把逾越节放在其他的日子，而偏偏选择了正月十四日晚上的原因。另外两个起日，这两个也是见证的数字，在启示录的十一章提到两个见证人，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也提到了。旧约时代，人无论犯什么罪，至少要有两个人做见证才可以定案，那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十五节。在新约时代呢，就是要控告长老的层次，也必须至少有两个见证才能收。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从这可以看到，宰杀羊羔流出的血，然后要涂在这个门框上和门楣上。那还有一个呢，是吃羊羔的房屋，不是其他的房屋，就是这个房屋里面的人在吃羊羔，享受逾越节的筵席。如果这个房屋里面不是享受逾越节的筵席，那么这个房屋不会涂血。所以吃羊羔的房屋表明屋里面的人都在享受逾越节的筵席。那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也暗示只有享受逾越节筵席的人才能够蒙神拯救。如果说有的以色列人不愿意也不肯拒绝参加这个筵席，不愿意在这个吃羊羔的屋里面和大家一起吃羊羔，对不起，那就等于放弃救恩。他只要不在这个屋子里面，那么就不在拯救的范围。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第四节，利未记的十七章都提到血里有生命。那么在门框和门楣上涂血这样一个仪式，这个表明以色列人的生命已经被逾越节的羊羔代赎了。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包括他们牲畜的头生的，没有被击杀，而埃及人这些头生的却被击杀了，是因为以色列头生的他们的长子被逾越节的羊羔赎了回来。所以这个羊羔的血必须涂在门上，房屋里面的人才能够受到保护。我们今天得救也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儿提到说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门楣是指的门的上头，而没有说涂在门槛上，要涂在门槛上就会被人践踏，这个与主耶稣的救赎有关啊。希伯来十章二十九节提到血不可以涂在门槛上，免得被人践踏。第八到十节，当夜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用火烤了，不可吃水煮的。这个应该是象征于外邦人和异教的分别。 另外呢，就不可吃生的，因为神禁止人吃血，不仅是禁止他的百姓以色列，禁止今天的信徒，在创世纪大中，神已经禁止人吃血啊，第九章就是不信主的人，神其实也是禁止他们吃血的，因为血里有生命，吃血是对生命的极大的不尊重。那不可吃生肉呢？为什么必须烤着吃？因为生肉里面都带着血。哎，在撒母耳记上的14章32到34节就提到，撒母耳记上14章32到34节，我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4章32到34节，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牛犊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拱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说生的里面是有血的，不可以去吃。无酵饼，那从现在开始就后面会越来越频繁的提到无酵饼。无酵饼就是里面面里面面没有发酵就做成的饼，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在仓储当中最容易也最方便预备的食物，不用留出时间来发面。后来神赐下条例，规定献给神的面饼或素祭都必须是无酵的。吃无酵饼，一个方面是纪念，像39节提到的，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很着急；另一方面，象征他们与埃及彻底分别。啊，下面还会分享。苦菜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吃苦菜。可能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被苦待的那些日子，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将五脏取出洗净以后再放进去，除了血以外，整只羊包括头腿内脏一起烤熟了再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那全家人都吃饱以后，剩下的怎么办？就全部用火烧成灰烬，不可以留下过夜或者带走。这个在房子里面享受逾越节的筵席，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的最后一餐，吃完这一餐他们就要出埃及了，所以称为逾越节的晚餐或筵席。这个筵席其实很简单，食物只有三样：羊羔的肉、无酵饼、苦菜。吃完这一餐就要脱离埃及人的手，得蒙拯救。这就让人联想到主耶稣与门徒那个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和门徒那晚餐过后，主耶稣被杀，成就了神所预备的救恩，让凡信他的人都得蒙拯救，脱离世界的捆绑和罪的辖制。所以这个出埃及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有很深远的 预属灵的意义啊，预表主耶稣被钉死，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赐下救恩，成就救恩。五教饼在新约也被用来比喻诚实无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也来比喻圣洁而与世界的分别，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到八节。那么这个教常常用来比喻不良的教训和掺杂，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我读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责并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要防备教会里面这些教，教就是那些不良的教训，来引诱我们离开神的道。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在真理上装备，要分辨，好好祷告神，求神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能够识破这些魔鬼撒旦的仆役假师傅的这些教，他们的错误的教训啊，不被他们引得去。逾越节的羊羔用火烤了再吃，提粮这些必须吃完，吃不完剩下的要用火烧了，最后一点都不能留下。那么一点都没有留下，其实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献上自己，毫无保留。那么主耶稣为我们完全的献上他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我们今天也该怎么做呢？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提到的，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我们要圣圣洁洁的把自己献给神，也求神来洁净我们，特别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那些污秽的念头，也洁净我们的口舌，洁净我们的眼目。我们祷告神，求神来帮助。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的宴席过后，他们就要准备行路了，就要离开埃及了。所以这顿饭吃得很匆忙，是腰间束着带，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吃饭。我们平时可能没有一个人这样吃饭的，我们吃饭是很休闲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是很着急的。腰间束带，这是一个当兵的装束，是兵丁的装束，说明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民已经就像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一样整装待发。手中拿杖，这个杖是为行路用的，因为他们这一路要背很多的东西。我前面提到过，他们要向埃及人要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有衣服，所以要背很多的东西。那背的东西多，杖可以减轻身上的沉重。那么摩西和亚伦的杖也成了神的杖，在四章二十节、十七章九节、民数记的十七章十节都提到。逾越这个词在以赛亚书的三十一章五节也提到，意思就是越猛保守，下面 这个经文也会解释。那么其实以色列历史上只有第一个逾越节是匆匆忙忙的吃逾越节的羊羔，那后来的逾越节呢，都是在特别欢快安宁的气氛当中尽情的享用神的恩典。这儿特别提到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说明这个逾越节与献祭给神是有关系的。那实际上逾越节的羊羔就是逾越节的祭牲，献给神的祭物，目的是赎回以色列各家长子的性命。那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把自己当作祭物或者祭牲献给了神，目的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赎出来。我们今天信主得到这儿恩典，就是主耶稣他的牺牲把我们赎了出来。后面41章会提到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今天都应该是基督的精兵。作为精兵，那么就应当穿上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6章11节，而且也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要赶紧的在真理上装备自己。有弟兄姊妹真的是渴慕神的话语，每天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为什么？赶紧的装备，随时准备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穿上福音的鞋，随时随地将福音传给人。如果没有这样赶紧的这样一个意识，没有这样去的装备，没有办法为神做工，就是传福音可能都不会传，也没有信心传。12节，因为那夜我要雄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那12神很清楚，这一夜神要做的事是一方面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牲畜都要杀了，还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那么杀投生的与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败坏原文的意思是施行审判，那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也就是神要审判埃及一切的偶像假神，显明他们虚假的那个本相。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之所以要击打埃及，其实与法老的心刚硬是有关系的。那法老的心刚硬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以假神为神，不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是神败坏埃及一切假神的原因。那夜我要雄行埃及地，表明埃及人没有一家可以逃避神公义的审判。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因为在前面4章23节、11章5节，神两次提到要做这件事，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时候一到必然会应验。像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必然会来， 现在没有来的时候不到。这儿提到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也是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对摩西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时候又一次提到，表明神不仅要让摩西和以色列百姓知道我是耶和华，同时也要让埃及乃至全地的人都知道神是耶和华。唯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的人所拜的都是假神，是偶像。只有神才是至高的，有至高的权柄，有超然的能力，是万有的主宰。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十八节也提到，就连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神的手里。击杀头生的，这是神要成就的旨意，是不可改变。那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说主耶稣是受生的，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受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一些异端、把这句话解释成主耶稣是受圣，是第一个被造的，这个错了，主耶稣不是受造。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清楚地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就是受圣的意思，就在创世之前，在太初就有。太初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时间以前，没有开始。神是自由拥有，主耶稣是自由拥有。那么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八节也提到，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作为完全的人被钉死，那么是在人里面是首先复活的，第一个复活的。主耶稣的复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复活的盼望。正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有了复活的盼望，我们将来都会复活，在主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到神的荣耀里。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就是逾越的意义。什么叫逾越？做记号，这个血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是一个记号，血成了记号，神看见这个记号就会越过去，里面的人就受到保护，头上的不会被击杀。所以这个血是保护的记号，也是分别的记号，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别开来，也是拯救的记号，看见了血，那么里面人就会得拯救，也是生命的记号，看见了血，里面那些投生的不会被杀，神把生命赐给了他们。血，地是在有，地在也有血，地在是水变成血，就越过你们，这是逾越节的由来。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 在埃及凡有血作为记号的人都蒙保守。以色列人现在还在埃及，在歌珊地，但是因为他们有血作为他们的记号，得到我们神的保守。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次拯救是只认血不认人。神不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就越过去，不是的，只要有血就越过去。所以在以色列当中那些外邦人，因为也受了隔离，和以色列人一起享受逾越节的筵席，在这个记号的房子里面也蒙了保守。这神不看人，只看血。今天也一样，今天神保守我们，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而不是看、这个人行得怎么样，不是看这个人真理就是圣经知识掌握了多少，明白了多少。神让我明白真理，但是明白真理不是拯救的条件或者记号。神看我们什么呢？只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宝血做记号。我们身上如果有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涂抹遮盖，那神看见我们身上主耶稣的宝血，那就让我们得拯救，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拯救的记号是主耶稣的宝血，不是别的。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二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也就是说，如果神的儿子主耶稣不流血，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拯救。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他必须面对的，也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被钉死流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了血，但是如果不接受这血做记号的人，同样得不到拯救。那么今天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不相信主耶稣是基督，不承认，那么他们身上没有这样记号。只要不承认，对不起，不得拯救。虽然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同样教会里面并不是所有喊主啊主啊人都得蒙拯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徒，他必有主耶稣的血在他身上做记号，是真正的信，真正的认罪悔改的，真正寻求真理的，接受真理的，不是混日子的，不是那个属世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了圣餐，这个圣餐也很简单，一个饼一个杯，比以色列逾越节的那个筵席还要简单。但是这个饼和杯也有很明确的属灵意义，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得很清楚，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为了纪念主耶稣，是为了纪念他啊，没有像其他那些异端或者其他那些宗派把这个饼和杯解释的乱七八糟，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赐下成就救恩，就这么简单。而且是提醒我们纪念，有提醒的意思，我们记住这件事，那么就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主的恩惠，不要忘记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成就救恩。好，今天分享到这儿。